主后2007年4月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成长人生，终身成长。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我们的歌颂都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很高兴这个礼拜又回到我们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神，一起来献上我们的赞美。那这个礼拜我不在的时候，我回到台南，有很多同工就跟我说：“牧师啊，哦，这礼拜好紧张哦，上礼拜好紧张，好多事情都不在掌控里面。”是的，我们的生命似乎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带领我们走向我们的人生，有他美好的计划。我很感谢神，让这些同工们在这个各样的训练当中，能够把上个礼拜掌控得很好。有人跟我说：“牧师啊，上礼拜的这个领诗呢，突然练完诗歌之后，出去他就不小心出了车祸。”让这个新进来要带的人，就在很短的时间，要把这个整个诗歌重新再一次 review。然后这个讲员迟迟还没有到，大家都非常的紧张，然后所有的施工都非常的紧凑，让非常的让大家神经紧绷，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感谢神，让一切都能够在上帝的带领当中，让整个敬拜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带领。也谢谢神，让我们今天重新再次来思考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要讲尼希米52成长计划当中的最后一个，是这个终身成长。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9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看如果有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好来。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义我要所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警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您， 今天又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是主你进入耶路撒冷，我们所纪念的中树节。在那个时候，当你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欢呼，他们心是高昂的，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想着神耶稣你自己要在耶路撒冷当王。但是主你的心意乃是更高过我们，因为你要通过进入耶路撒冷，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成为我们人类的救主，成为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愿意走上这条道路，你愿意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的纪念这个事实跟这个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当你走向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那不是容易的，那是困难的，但是你因为你的爱，你愿意为我们牺牲。求主你也让我们学习的样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跟随你的脚步，因着你的爱，让我们也知道去爱别人。我们谢谢你，因为爱我们，让我们得以完全，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成为主你的儿女。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在我们终身学习的路上，能够仰望你，学习你的脚踪。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生都在追求那完美或者更好的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许我们不断的在努力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让自己更贫穷，都想要让自己不论是在学识各样的知识，在我们的财富，在我们生命当中更丰富，因为我们想要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断的追求我们生命当中，就像这一个心理学家说的，让我们达到自我实现的梦想。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许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就照我们的意思。大卫他的生命当中，他曾经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追求与神同行，在他生命当中以上帝为他生命中心。但是我们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曾经因为满足在自我的生命的时候，也得罪了神。所以大卫曾经对上帝祷告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看这句话，或许感受到大卫他生命里面要跟神同行的一条路。可是如果我们去了解这段经文，就知道那是大卫在他生命得罪神的时候，重新悔改，回到上帝面前求神来原谅他，然后他自己立定决心要再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那是他的生命重新的开始。大卫在他生命当中，他自己后来决定要一生一世来追求神的荣美。我们也看见，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王，心中的神，但是约书亚要让他们自己决定，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到底要追随哪一个神。所以约书亚他说啊，你们现在就决定你们要侍奉大河那一边的神，还是侍奉耶和华。没有人可以决定你要侍奉哪个神，但是约书亚很清楚的告诉百姓这么说，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一生一世要侍奉耶和华。这是他所立定的志向，他的决定，他的决心。我相信决定或者立志是一个人决定生命的方向。虽然很多时候生活当中会难免遇到有偏离我们原来决定的方向跟道路，但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决定的时候，我们会有方向，我们会有一个目标可以往前行。今天的成长人生里面， 他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来学习终身的成长。有一个小故事，这是我这个在看书的时候所看见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哈。他说有曾经有报纸这么报过，他说有个送货员嘛，他就送这个鸡蛋到超商去。他送去的时候啊，在整理这些鸡蛋，要把它摆上架。没想到他这个鸡蛋啊，一盒一盒拿出来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一条小蛇哈。那因为大家很紧张，然后这个蛇也被大家呢，被这个送货员啊吓一跳，他也钻出来就往外面跑。大家都知道这个蛇啊很难抓到哈，因为它就溜了哈，就跑出去了哈。那他出去以后啊，大家看到他是躲在一台机车上面。这些人啊就开始在那边观看这台机车要怎么样把蛇引诱出来，然后就喷这个杀虫剂哈，然后又打这个车子，又翻这个车子，就是找不到那条蛇。他们最后只好这个请这个消防队员来这个处理这件事情。这消防队员来之后啊，还按照刚刚的动作翻翻车子，然后把各式各样的这个方式啊，要寻找到那个车子里面这条小蛇。可是结果折腾了半天，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怎么样找到这条蛇。最后他们这个只好写一个字条，把它贴在这个车子的上面。他说这个警告，小心有蛇哈。这个如果你的车子被贴这个，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哈？你还敢不敢骑？我想这个你一定心里有所恐惧哈。没错哈，这个他们啊想说要警告这个车主不要被蛇咬到了，不要他们当贴上这个小心警告有蛇的这个纸条之后啊，这个车主就出现了。这车主出现以后啊，这些人就跟他讲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想说啊，问看哈，这个车主要怎么决定哈？他说我们是不是把车子拆开哈，这个让这个蛇能够让我们找到蛇。各位车主，如果你是这台车的车主，你要不要拆开来把蛇抓出来？要不要把车子拆开把蛇抓出来？不要。然后骑着车子，等一下好不好咬到你的屁股，咬到你的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说好，因为为了怎么样，为了要把这个蛇抓出来。没错哈，这个车主真的答应了哈，这答应的消防队员呢把车子拆开哈，他们把所有的零件拆开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找不到蛇。这个车主就傻眼了，就站在那里。半小时前我的车子还好好的，现在是一片一片的，傻了眼。没错，他也只能够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看起来很像废铁，蛇也没抓到，车子被拆解，现在也不能骑。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啊，大家都觉得好笑。如果这个画面更真实一点，你想象那个画面哈，就一台这个车子被拆开，然后你在那旁边哈，你会怎么想？一定很想笑哈，因为也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蛇没把车子拆开了。但是你又想想看，如果你不被拆开这台车子，万一你在骑的时候，那个蛇跑出来被咬到，或者你在骑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紧张？等一下蛇会不会跑出来？你想想看，如果你坐在机车里面，然后你想象那个你的车子里面有一条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跑出来，你一定更紧张，对不对？没错，所以这个车主只好怎么样答应了这个事情，但是啊，又没有达到目的。是的，我们都很怕这条蛇，因为很怕在我们最认真骑车的时候蛇跑出来了，或者是啊你骑的时候心里面毛毛的，什么时候蛇会跑出来？我们的心中绝对容不下这条蛇，就像我们的眼睛里面绝对不容下一粒沙子一样。但是其实我们生命里面常常容许很多的小蛇， 懒惰，或者是贪玩，不急的，没关系的，不用太紧张了哈，没精神啊，反正啊，考试考完了可以轻松一下，可以放松一下，或者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忘记了定定目标，我们容许很多这种小蛇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跑出来，我们常常会让我们生命中的小蛇阻扰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让小蛇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让我们生命不知道如何成长，是因为我们让我们自己堕落，让我们自己怠惰。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六节里面，他对我们这么说，他说啊，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也就是说不管任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往前行，不再是往后思考，是看神。所以这个终身学习的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是，我成长的起点是什么，我看见的是什么，我成长的生命要如何走，我的生命要如何来成长。保罗说他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也就是说他看这个世上虽然很多事情是可以努力的，但是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保罗他生命当中，他虽然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他虽然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人，但是他以万事为粪土，然后用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当中的至宝，是他生命成长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他知道这些都不能跟这些比，就像刚刚那一首诗歌，最后一首诗歌他说什么，他说我用我的心来换什么，换你的一切，换神的一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将你一生，用你的一生来换取神的一切，你会做怎么样的决定我不知道，但是那是保罗他生命当中他成长的一个方向。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以这个为至宝，他不再看自己的生命，自己多有学问，而是他用耶稣基督为他生命当中的至宝。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竭力来追求与神的关系，我们要殷勤来阅读。很多人现在很难建立一个很丰富的阅读，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常常觉得自己很忙碌，所以我们的现在的请安问安啊，都已经不再是啊，你吃饱未，你前说你吃饱未，现在说什么，你现在在没用啥，你现在在忙什么，然后电话打去常常会说，哎，你很忙哦，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借口，你很忙哦，我很忙啊，忙什么，或许你不知道目标在哪里啊，你很忙哦，对啊，我很忙，我现在没有时间，这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借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忙什么，忙工作的忙碌，忙自己的娱乐。所以最近我在网络上看见一个这个叫做宅男这个名词，大概都有很多人有听过，宅男就是啊，一台电脑怎么样，在房间里面，在家里面可以不出门，然后啊，不论任何事情都用电脑处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宅男的时候，我想说大概什么是宅男，是不是这个闲闲在家没事做这样的人，果真是，没错，或许他不是真的很闲，他是啊，坐在电脑前面可以打个三五小时的电脑电动，或许更久，甚至怎么样，甚至啊可以连上半天，吃饭三餐在电脑前面来完成。哇，我就想说这个真的很忙，这个打电动真的很忙，但是啊，你的生命到底在追求什么，在追求自己的满足吗，在追求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吗？现在很多人在忙碌的做一样工作，两样三样工作，让自己增加所得，让自己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然后让自己生活过度忙碌以后啊，想要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但是最后我相信那个品质越来越不好，因为你过度的忙碌， 你过度的忙碌，忙碌没有时间跟家人一起分享，忙碌的时间没有办法自己可以安静下来，让自己想一下，我到底我的人生在忙碌什么。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到底我在忙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这个神要让我们极力追求，极力追求的过程，我到底在忙什么。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的优先次序，让调整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脚步，去想想看，到底我付出的是为了什么，到底我付出的时候我到底在做什么，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是只是在满足我的空虚，还是为神而做。接着他说到要近身研究，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少阅读。很多人也会说啊牧师，当然你要讲到，所以啊你那个很厉害，你都要准备哈。啊牧师，因为你读神学院，所以这个圣经你一定很熟，对不对？好，他说的是这跟当牧师跟不当牧师没有关系哈。因为啊每个人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让自己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充实自己，当你生命更充实自己，你才会发现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才可以发现我们敬拜的上帝到底是谁。上帝是个信实的上帝，是个应许的上帝，是一个会惩罚我们的上帝，他又是爱我们的上帝，也是怎么样拯救我们的上帝。你要去了解到底上帝的性格是什么。上帝也会后悔，上帝因为爱我们他也会后悔，上帝也因为爱我们他也会鞭策我们。圣经里面的话语里面不断提醒我们，我们要去认识神的话语。或许我们会说，哦，圣经这么难懂，牧师拜托这么大本呢，对不对？很多人都跟我说，哦，牧师这么大本念不完呢。啊，不用太紧张哈，有很多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书本可以让我们可以由浅而深的去念。比如说啊，这个在我们这个青年团契，我们在念这个圣经纵览，虽然我们已经着手要开始念了哈，但是很多时间我们没有时间来念，但是我们也每一个人期许可以从那个最简单的这一个书当中去认识到底圣经要对我们说什么，或者是圣经的归纳法，很简单的用五个 W 跟一个 H 去归纳到底这段经文里面对我们说什么。这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了解圣经，从各式各样的方式当中让我们研读圣经，认识我们敬拜的神。今天早上我这个要来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9:25开到民权路口，我因为啊这里在迎庙会，我就被挡在那里哈。我在想说啊，这些人敬拜的这么虔诚，那我们呢，他们敬拜的神，我就在想说，如果我真的很气，我很想下车跟他说，哎，怎样您的敬拜是什么心不哈？有时候我心里会这么想哈，但是我又回头想一想，这个基督徒应该不需要这么说，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是，他们不认识这样的神，他们心里那么火热，那我们一个敬拜一个真神，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又认识多少？研读圣经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很好的方式，知道到底谁这个神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约拿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差派约拿要去尼尼微城，来告诉这些人上帝要毁灭他们，如果他们再不悔改，上帝就要毁灭他们。约拿就起来逃跑，他说啊，我才不想去呢，那个那么可怕的地方，他是我们以色列的敌人，如果我去了搞不好我就会被杀死，不一定。他就起来往西边，那个往东边走。但是神在他进到这个船，他下到这个船那个港口去搭船的时候，我们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帝让风浪让整个全船的人都在危机当中，他们就抽签，没想到 就抽出了约拿。约拿知不知道是上帝的意思？圣经说他知道，因为啊，当这些人这个抽出这个约拿的时候啊，这些人就问约拿说：“那我们应该向你怎样写？”约拿很清楚，他很认识神的神性。他说：“很简单，只要把我抬起来丢到海里面去，风浪就一定会平。”这些人舍不得约拿的生命，但是约拿说：“只要把我抬起来丢到海里面，上帝的怒气要平息这些风浪。”认识神是一个很重要，当你从圣经的话语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性的人。第三个，他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要有自己跟神的关系，要在密室里面祷告。终身成长不是一直忙碌的去攫取，而是要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来思考我们到底所汲取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是不断的去追求，而是要需要有一点沉浸的时间去思考我跟神的关系，我到底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人生的过程不是一昧的去抓取，而是需要安静思考我在抓什么东西。信仰也不是只有在教会，信仰更是在家中，在你生活的每一刻去思考我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从信仰当中，从圣经当中回到自己的生命里面去思考我跟神的关系，你的信仰会只停在这种教会的活动当中，你只会停留在敬拜的时候，没有办法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来看见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跟神的关系为何，不断的去思考我跟神的关系。所以圣经对我们说，当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里面，要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天父。他怎么样？他会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的信仰不是只有在这种教会的活动里面，是在你生命当中，自己的生命当中跟神的关系。第四个他要谈到的是成长的突破，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成长的人生不是计划未来跟看见成功的面，而是需要去思考，在面对我生命当中的软弱、跌倒跟失败的时候，我会如何来思考神在我生命计划当中要我去突破什么，神要我去我生命当中去突破什么。亚伯拉罕曾经失败过，他曾经跌倒过，当饥荒来临的时候，他下到埃及去，在他生命当中，他知道如果我倒了，把撒拉就他原来太太告诉众人说他就是我的太太，他肯定一定会被抢，因为他们是可以抢夺别人的妻子的，在当时候，现在不行哈，这个现在是不行的哈。那他可能会他可能评估以后，他发现如果我这么说，可能我的生命、我的财产都可能会失去，所以他用欺骗的方式告诉埃及人说他是我的妹子，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迎娶这个其他人，或许这个被这个撒拉被带走以后，他们会成好很好的这个亲戚关系。他不敢告诉众人撒拉是他的太太，他告诉众人撒拉是我的妹子。当埃及的法老王要把这个撒拉带到这个皇宫去的时候，神咒诅他，神在那个地方提醒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失败，但是却在提醒亚伯拉罕他生命当中让神来做王，不是用自己的计划，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让你的人生经历，而是神在这其中要为你开路。大卫登基的时候也得罪了上帝，他用计谋用自己的方式来杀死了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他认为这样可以顺理成章的可以娶拔示巴为妻。 但是神让他失败，神让他的儿子来死，神说我让你的儿子死亡，神绝对没有宽容，神让这个儿子死。当他娶八十八的时候，他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上帝说我必娶你的儿子，上帝就让他这个儿子失望，让他在这件事情上，让他知道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去认识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他当这个大卫他自己知道他的生命当中得罪神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他生命的失败，所以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写了一首诗篇求神赦免。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我来念给大家来听听看。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中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藏处必使我得智慧。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人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他知道他的生命当中因自己的计划得罪了神，他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求神不要掩面不看他。在旧约里面他用很多掩面转身，就在表示神的怜恤，当神转身掩面不看的时候，就表示神的审判要临在，当神转身的时候面向你的时候，是神的怜恤要临到你生命当中。所以大卫知道他生命当中得罪神，他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在他失败当中反败为胜，他知道神能够赦免他一切的罪。第五个，我们在讲成长的伙伴的时候，需要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生命当中谁可以成为你生命的导师。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知道现代人传授知识或者是传授新的事物，使用的方法都是开班授课。好，我来开班授课教一样什么东西，这是现在新的方法。好，现在是新的这个大家都会，我来开班授课教你们我的这个专场。这个之前啊，我记得我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敬拜团也不错哈，我们这个华语礼拜也是开班授课，教这个吉他，教这个钢琴，教这个鼓，开班授课教导一个新的技巧新的尝试。但是保罗他对我们说要效法他，如同效法基督一样。到底他要想的效法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学习基督，也就是说保罗他生命里面他要让我们学习一个看万事为有损。他说因我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为至宝，那是他追随耶稣基督的教宗，那是他生命里面将耶稣基督当作他的导师，当作他生命当中一个学习的方向。 Mentor 是一个导师的意思，他原来有在英文里面有良师益友，也有人翻导师的意思。那这个意思的来源原来是一个奴隶的名字，这个 Mentor 原来是一个奴隶的名字，是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勇士，他叫做奥迪塞，他准备出发去参加这个特洛伊战争的时候，他这个把他年幼的儿子交给他所信赖的这一个那个奴隶，也就是他的管家，可以来照顾这个儿子。那 这个奴隶的名字就叫 Mental。 那当这个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他打了十年，他用十年的时间从战场回到他们家。他回家以后啊，他发现啊，他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然后呢，他看见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做这个提利马修，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啊，是在这个奴隶的细心照顾之下，各样的知识、各样的生活，他都被照顾得很好，他各方面非常的优异。那这个勇士奥迪赛呢，因为这个 Mental 他的忠心，他把他儿子照顾得非常好，所以他就把这个 Mental 这个名字呢，就用在导师的这个，把它翻成导师，也就是说是呢，是一个能够让他学习的方向。所以 Mental 变成了英文里面很有名的名字，叫做良师益友。基督徒生命也需要一个导师，当你在成长的人生过程当中，找到一个你的良师益友，可以陪伴你在你的信仰上能够得以成长。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以利沙，他需要一个很好的导师以利亚先知。当以利亚第一次看到以利沙的时候，就把他的外衣披在他身上，呼召以利沙跟随他，以利沙就这样跟随他。我的生命里面的 Mentor 就是我以前的牧师。我在文山教会服事的时候，他们的青年常常聚会到11点，他们自己很少有车子，但是这个我的主任牧师陈牧师常常就会在教会的门口看见这位青年，他们结束以后，有些人住在山上，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回家，晚上11点，他是一个60岁的牧师，他还能够开车愿意带他们回去。我从牧会的时候学习到这个功课，要去看见这些年轻人的需要，这就是我的导师。找到一个可以学习的方式，找到一个学习的方向，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让人因你得到福气的人。所以 Mentor 里面，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一个导师可以想想看，我们可以怎么样学找到一个好的老师。他说导师可以促进真正成长跟改变，一个生命的导师可以是效法的榜样，一个生命的导师是帮助我们更有效的达成目标，一个生命的导师是在成长模式当中帮助你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一个生命导师能够教你学习当中因你让别人得到福气。接下去第六个，他说这个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导师要怎么样找到，你要怎么样变成一个这样的人。他说第一个，要满足你的需要的人，第二个，能增进关系。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关系不再是这个遥远的，这个陈牧师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他真的是很关心我们。虽然我们两家子距离很远，但是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能够提供你机会，别人所敬重的，能够有资源网路，别人向他愿意向他起立，也就表示他的人格他各个方面是值得大家来学习的，能够倾听，然后能够一个有沟通，然后他的言行是一致的，能够透析你的需要，关心你的志向。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信仰当中找到一个 Mentor， 让你的生命不是自己孤单的行，而是有一个人可以引导你。或许你在生命当中你还没有找到，希望你很快能够找到一个 Mentor。 所以的成长的路径是要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与他同行。所以这个弥迦书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只向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成长路程当中是要找寻一个神的公义，在你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与神同行。或许你在生活当中还没有找到 Mentor， 但是如果你看看圣经，你会发现 耶稣是一个很好的 mentor， 因为他所行的，他所做的，可以值得让我们去效法。所以成长人生里面，他说不要自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来的奖赏。有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已经够这个财富够多了？应该没有哈。用这样的心智在你的信仰当中，觉得我还不满足，让自己的信仰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追求神所要我们走的路，就是像最后一句话说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以为你已经满足了，要继续往前的走，因为人生的路程还有很远。神在你人生的路程当中要不断的学习，要有新的学习，在人生的路上要不断的追随神的脚踪，直到那一天，让我们被神所造的那一天。希望我们的人生是神所喜悦的，希望我们人成长的人生是没有停止的，是不断的往前行的。让我们人生是什么？是不断的看着上帝的荣光。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舍了你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得到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从你的救赎当中知道你的恩典是满满的。虽然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取自己所要的，满足自己所要的，但是求神你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看我们的眼睛，去认识你，让我们一生一世所追寻的路能够让神你喜悦，让我们不断的学习你的话语，从我们生命当中的光照亮在我们生活当中，照亮在我们的脚前，照亮在我们的路上，让我们一生被主你所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的救赎者活着，生命当中没有十全十美，但是在你的挫折，在你的苦难，在你难过当中，有一个神他为你开路。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夺去，只要你愿意，没有人可以夺去，因为他永远活着。 福的神，也让我们在生命的困境当中除去我们的忧虑，让我们在生命的成长因着你的爱得到更丰盛。因为我们知道你永远活着，虽然你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生命，但是你的权柄赢过那死亡，让我们得到盼望，让我们在这个中秋节知道主你为我们牺牲你的生命走向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那种痛苦难过，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能够纪念你对我们的爱，不断的思考神的爱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生的学习能够迈向主你所喜悦的道路。我们祷告感谢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颂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三位的慈爱，以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